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寒冷的早晨可以再次回到你的圣殿当中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认识你对我们的心意。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意思，今天早上稍微有点赶，所以我刚刚来不及把那个 PPT 插入原来的崇拜当中哈。1983年9月21号，有一架大韩航空波音007号班机，它从美国飞往韩国的汉城。那个班机呢，因为导航器的问题呢，就偏离了它原来的航线，不小心飞进了苏联的领空。然后两架苏联的战机起飞，飞在这个客机的后面，就在空中发射飞弹，把这个飞机给击落了。机上269人全部都罹难。那搭乘这班飞机的罹难者的家属们呢，他们在机场等候的时候呢，他们惊讶地发现，苏联在怀疑这个客机为什么飞进苏联的领空的时候呢，并没有照着规定要求这个客机降落，反而呢是直接把它击落了。当时美国记者萨菲尔和俄国的媒体人帕兹纳两个人呢就有一段对话，当时这段对话是现场直播的。俄国的帕兹纳就看着美国的萨菲尔说，萨菲尔先生，你应该知道当时客机的灯并没有打开。萨菲尔就说，不对不对，照规定客机的灯应该要打开，而当时的确也开灯了。然后帕兹纳仍然说，客机没有开灯。最后美国的萨菲尔就问这个帕兹纳，他就说，战机飞行员在发射飞弹之前是否曾经表示过灯是开的？然后帕兹纳就说，军机的飞行员说的是跟在客机后面的另外一台苏联战斗机开灯了。然后美国的萨菲尔就说，我可以念一下当时的飞行对话记录吗？上面说，目标的灯光已经打开了，目标的灯光已经打开了。一台苏联战机的飞行员怎么会把另外一台自己人的苏联战斗机称之为目标呢？更讽刺的是，俄国的帕兹纳是一名记者，他在一家名为真理报的苏联媒体工作，真理报却不报道真理，那谁才能给我们真理呢？约翰福音第八章是很长的一章，其中的内容其实也非常的多，让我们没有办法，也不容易一下子掌握他想要说什么。但是新约的作者，新约的圣经学者 D.A. Carson 他给了我们一个建议，他说第十二节是这一章想要竭尽全力表达的主题，那我们就从第十二节开始看起。十二节这样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讲到耶稣是世界的光，光简单的理解就是真理。然后这里说到跟从他的人就要得到这个光，注意这边耶稣说自己是光，然后说凡跟从耶稣的人就要得着光，所以意思就是跟从耶稣就有光，而且是生命的光， Light of Life。 那刚刚说光代表的是真理， 那生命的光是什么意思？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活在光明正确真理中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它有一种特色，在第32节他把这个特色给说出来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原来活在真理中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说到自由，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联想，可能你想到的是吃喝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思想自由，或者是意志的自由。但是当圣经说到自由的时候，在讲的其实是上帝描绘一个人的整个生命是不是自由的。为什么可能会有自由或是不自由的生命呢？如果我们从第十二节来做一个起点，自由的生命代表的就是活在耶稣的光中，是活在光明和真理中。那相反过来，不自由的生命代表的就是没有耶稣的光，就是活在黑暗中。这样一比较起来，就知道自由和不自由的生命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了。那我们应该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不自由的生命是活在黑暗中的生命，那到底什么叫做活在黑暗中呢？我想我们可以透过1-11节这个行淫的妇人的故事来了解。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学者会声称8章的1-11节这个事件原来不是原来约翰福音的一部分，是后来有别的人再加上去的。但是我想我们仍然按着圣经和合本的次序，相信这是上帝的话。我们来看这个故事，这里讲到有一个妇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把人带到耶稣和众人的面前。然后第4节、第5节就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问主耶稣该怎么办，你觉得行淫应该还是不应该呢？不应该吗？旧约的摩西律法也是不允许行淫的，但行淫是需要两个人才可以的嘛，所以捉奸要捉双。为什么现场只抓来了一个女人呢？于是就有人就认为，提出了见解说，那个行淫的男人可能有权有势，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就不敢动他，就只抓这个女人。那不管这个推测是不是真的，因为圣经并没有讲关于这个男人的事，但重点是这个女人的的确确是犯了罪，这是一个邪恶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官长们对于这个案子该怎么审判，其实他们并不感兴趣，他们不是要伸张正义。第6节说，他们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他们想要把耶稣推入一个两面不是人的情况，因为如果耶稣说行淫的就要按照律法打死，那以后所有的罪人都不敢来接近耶稣了，因为在百姓的心目中，主耶稣是一个对犯罪的、对身体有残缺的、对社会所看不起的、被社会看不起的那些人是有怜悯、有饶恕、有恩典的人。但结果到了关键时刻，耶稣和文士或是法利赛人其实并没有分别，律法怎么写就怎么办。 那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想跟着耶稣了。那反过来说，如果耶稣说不要打死这个妇人，那他马上就违反了摩西律法，百姓们就会把耶稣当成是一个不守律法的人，他也有可能会因此而被定罪。所以你看到了吗？一开始只是一个妇人犯了邪恶的罪，接下来是有一群人怀着恶意，利用这个妇人所犯的罪恶，要来设计陷害一个无罪的人，这是更大的邪恶。最后第七到九节说，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说完后又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耶稣没有帮这个行淫的妇人找借口，主耶稣并没有说，哦，你们这些人都指控这妇人行淫是该死的，但你们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了，都是半斤八两，可能你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犯过不同的罪嘛，所以好不好，大家就不要互相指责了，就算了。主耶稣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的意思是打死他，因为犯淫乱就该被打死。但是如果在场的这么多人都这么的热心律法，都这么愿意遵行律法，那么是不是执行律法的人也应该要没有犯过罪的呢？这是主耶稣的意思。然后这个故事中第一个最引人入胜的场景，原本是一个人犯淫乱做了邪恶的事情，然后是一小群人显露出来他们的邪恶，最后是全部的人都被自己的良心责备，都承认自己不够好，曾经犯过罪，也许不是犯淫乱罪，但是也犯过别种的罪，谁都没有资格拿起石头来。刚刚的问题是，什么叫做活在黑暗中？原来犯罪的就活在黑暗中。谁活在黑暗之中？这个妇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全部在场的老老少少。我不知道有谁可以说自己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或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从来就没有黑暗的。你在你人生中面临的黑暗，也许不是我会面临的黑暗，我的黑暗也许不是你面临的黑暗，但是我们都承认我们有黑暗的时候，我们都有不愿意让人知道的黑暗在里面日夜的折磨着我们。我们以为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生命中的黑暗是本来生命中的一部分，但其实神要让我们知道的是，这不是他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起初原来的样子。现在的生命中会有黑暗是因为罪，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他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也要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要让耶稣的光来照亮自己心中的黑暗。那有个长老这样说，他说这其实是一个矛盾，当他信主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他很怕主耶稣的这个光，因为被主耶稣的光照到其实压力是蛮大的，因为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预备好了去面对主。所以以后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啊，就不要动不动就说主啊光照他，因为你不知道可能会照出什么东西来。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刚刚友莲哥带导的非常好，友莲哥讲的是温暖的光 ，OK 。那到底要不要被光照到？这样说好了，继续的留在黑暗当中，其实只会落入更大更深的黑暗。黑暗不会自动变成光明的。与其继续在黑暗当中，倒不如早早的被主耶稣的光照到，因为主耶稣的光能够驱走我们的黑暗。让我们继续接着来看这个故事哈。当主耶稣说完第九节的话以后，不知道过了多久，人都走光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第十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第十一节，这个妇人这样回答，他说，主啊，没有。其实他还有一句话应该没有说完，除了你。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出去了，主耶稣没有出去，主耶稣没有罪，主耶稣有资格打死那个女人。但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觉得这对那个妇人来讲，这是不是很得释放，很蒙恩典？那个妇人有没有说自己没有行淫？没有。那个妇人有没有不愿意承担这个罪恶的后果？也没有。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赦免了他的罪，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然后主耶稣接下来说了一句话，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觉得这个妇人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之后，是会让他更自由的去犯更多的淫乱，还是不一定？有学者说，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西方社会对于宣判死刑是非常谨慎的，要给犯人请律师，要让他有辩护上诉的机会，同时呢，在法律中呢，还要有特赦的制度，让犯罪的人可以有另外一次重新改过的机会。但是所有的这些制度都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能够使犯人在出狱后真正的重新做人。当主耶稣让那个妇人离开了之后，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就让我们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赦免的恩典让人有一个能够开始顺从真理的起点，但是要能够持续的跟从真理，按着真理而行，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承载这个真理的生命。那个女人知不知道行是不对的？她知道的，不然她不会在众人都一个一个走的时候，她还不趁机开溜。她留下来没走，就表示她认罪了。虽然他有行淫是犯罪的这个知识，但是他还是去做了，表示他并没有一个能够配合得上他的知识的这个生命，所以他需要被主耶稣赦免，他才能够有一个开始，有一个顺服真理而行的起点。他也需要跟从主，才能够有一个活出真理的生命。纽西兰奥林匹克选手威利斯，他曾经在2008年拿下奥运男子1500米赛跑的银牌。2016年有一天，他在他的 Facebook 就是脸书上公开宣布，他承认他从青少年时期 因为孤单，于是染上了看色情杂志和影片。后来他虽然结婚了，但是他仍然沉迷无法自拔，因为色情影片太容易取得了，所以很难抵挡诱惑。但是他很感谢神，他说因为他靠着主耶稣已经成功的抗拒不看这些不好的影片有两年半之久。我们常常以为人之所以会作恶的原因是在于不懂得分别善恶，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对善恶有足够的知识，我们就能够择善弃恶。其实有分别善恶的知识不等于我们有生命。当一个人知道越多的善，他知道越多的恶的时候，你猜猜看这个人会选什么？我很难相信他会全部都选择善，因为没有生命。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就能做到，不对，其实我们必须要有生命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前提是这个生命是一个不被黑暗所控制，是光明的，是能够顺从真理的生命。第十二节主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的重点就是跟从主耶稣就要得到这样的生命，跟从主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罪恶中活，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应该就在于如何能够跟从主。我想有两个重点我们需要把握，第一个重点在第13-30节，第二个重点在31-41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来跟着一起看哈，如果没有那没关系，我投影片我也有列举一点点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当耶稣说完他是世界的光之后，法利赛人在第13节反驳他，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法利赛人说主耶稣是在自说自话，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所以他的见证不真实可靠。他们说的是对的，一个人怎么可以自己为自己做见证呢？例如一个人被告上法院，无论他是被告犯了什么罪，法官不可能只听这个人自己的辩解就判他有罪还是无罪嘛？法官一定是需要看到证人证物才能够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所以这个原则用在主耶稣身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当主耶稣在第16节说他的判断是真的，因为有他的父神和他一起判断，第18节主耶稣说他的见证是真的，因为父神为他做见证，还有第26节主耶稣说他所传的是从天父那里听来的，还有最后29节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是因为天父差派他来的。怎么判断主耶稣所说的所做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一切就凭着天父上帝为他做的见证，这是最可靠最真实的。主耶稣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做这些事？他为什么最后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把我们的罪全部都赦免？为什么？我们不会告诉主耶稣应该要这样做，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主耶稣要这样做。主耶稣之所以会这么说会这么做，是因为他有一个源头，而那个源头不是从这个世界而来的，也不可能是从人类的历史文化知识智慧经验综合起来得到的结论。因为这一切刚刚讲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而这个世界并不能帮助我们脱离黑暗。有个长老曾经这样开玩笑，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你有机会遇到算命的人，你可以问他们一下，算命可不可以算得出来信耶稣的人死后要去哪里，或者是问他们可不可以算得出来一个信耶稣的人能够爱耶稣多久，能不能够爱耶稣爱到底。我跟你讲，算命的算不出来，因为这是天上的事，只有上帝知道，上帝不让他们知道，他们就绝对不可能知道。所以回过头来，同样的，主耶稣说的做的这一切，他说是从，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若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那它的源头必定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在这个世界之上，就是照他说的从上帝而来的。所以我们想要脱离黑暗，我们想要脱离罪恶，我们想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只能够从上帝那里借着耶稣赐给我们。第二十四节，主耶稣这样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很多人不喜欢听这句话，但其实应该要看你想要用什么语气来读这句话。你可以觉得他好像是在威胁你要信耶稣，感觉很差。你也可以认为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是不带感情的，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人。但我更喜欢把它看成是耶稣对我们的深深呼唤，是从爱我们、为我们好的角度出发的。俗话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做的事情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但他就是要去做。他做完了以后，死在十字架上了，人还是不明白，但是等他升天以后，他在地上33年半这个生活所遗留下来的一切资产已经影响了人类2000多年。很难想象有哪一个人的说的话、做的事、他的生、他的死能够影响地上这么久、这么长。耶稣说，你们要信他是基督，就不会死在罪恶之中。所以跟随耶稣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要信耶稣，你信了就得着生命的光，就会脱离黑暗，就能够活在真理当中。虽然在场的法利赛人还是听不明白，但是感谢主，第三十节说，在周围有很多听到耶稣说话的犹太人，他们听懂了，就相信了。跟随耶稣的第二个重点，在31和32节，我们先看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常常遵守这个动词的原文其实是居住、停留。要跟随主，就要居住在耶稣的道。那我们是住在耶稣的道的里面还是外面？应该是里面哈。所以这个居住跟住你家不一样，是要去住在耶稣那里。那住你家呢，是遵守你的家规，你做主；住在耶稣那边，是遵守耶稣的道，耶稣做主。你觉得遵守耶稣的道是更自由还是更不自由？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这样，我问一个人他要不要信耶稣，他说他想信，但现在还不行。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行啊，他说 再等几年，等他把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他知道那些事情是耶稣不喜欢的事情，他都做完了，然后他就可以来信耶稣了。我真不知道是不是该谢谢他这么诚实哈。第三十二节这样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从第三十一到四十一节，我们没有时间就是解释完全部，但是我想把中间重要的部分拿出来讲。主耶稣想要借着他和这一群刚刚相信他的犹太人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什么叫做自由。因为刚刚相信他的那些犹太人都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认为自己本来就是自由的，但主耶稣却说他们是罪的奴仆。主耶稣这样讲的证据在第三十七节，主耶稣说，你们说你们是自由的，但你们做的却是一个在罪恶当中的人会做的事情，就是想要杀我。主耶稣要让他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你们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你们说的和你们所做的其实是两回事。弟兄姐妹们，一个人说他是谁，但是他却活不出他说的那个样子，这是自由还是不自由？所以主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意思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下拯救释放出来，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有选择，能够不去犯罪，能够有行真理的能力和意愿，让我们愿意为善就能够行得出来，不想要作恶就可以不作恶，这就是真自由。那为什么居住在耶稣的道里面这么重要呢？那我用个比喻来说明哈。印度有一部电影是描写一对男女非常的相爱，但是在经历一些生死的关头之后，女主角不得不离开男主角，然后那个男主角就回到了他原来的生活当中。他是一个军人，是专门拆炸弹的。他的同事有一天就对男主角说，我担心你，你拆炸弹却不穿防护衣。原来那个男主角因为女主角离开他实在太伤心了，他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然后那个男主角就回他的同事这样说，他说，你日日面对人生的威胁，又穿了什么防护呢？炸弹可以瞬间夺去我们的生命，但是人生却日日的刺伤你，面对人生你又穿了什么防护呢？非常发人省思的问题。当我们天天面对人生中的黑暗，面对罪恶的引诱，我们又穿了什么防护呢？居住在主耶稣的道里面，就能保护我们不受罪恶的搅扰，遵守主的道，他的真理就要引导我们不往黑暗里走，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自由的活。主的道要保护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照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把我们从黑暗、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借着他的恩典，使我们被赦免，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活出真理的起头，也借着信靠他，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活出真理的生命，最后借着遵守他的道， 让我们能够安稳的、喜乐的走在这条光明正确的人生道路上，一直走到有一天见主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将这段经文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你的道为宝贵，让我们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有意愿、有能力的按照你的道来过我们每一天的人生。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